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因此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，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。看啊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。看啊，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，在我内心的隐秘处，你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求你洗净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，求你涂抹我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你让我们在充满罪恶的时代，我们仍旧能够归向耶稣基督，并且也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你。神啊，固然外头环境是非常的恶劣，许多的疾病，许多人感到不安，许多人没有盼望，因此我们这时候祈求你的怜悯、恩典、赦免临到许许多多离开你的罪人。神啊，透过这篇诗篇，求你唤醒这些离开你的罪人，主啊，让他们再次透过这次的疫情，你使他们谦卑下来，你使他们看见自己的骄傲，你使他们看见自己里面的隐藏的罪是永远躲开不了的事实。主啊，你就透过你的话语再次的警戒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令他们悔改，再次的归向耶稣基督。就正如你的诗篇所说，赐给他们一颗清洁的心，使他们里面有重新有坚定的灵。愿主你拯救你所拣选的人。我们再次把今天的崇拜交托给你，求主你保守你仆人张士恩牧师，引导他，感动他，保守他，让他也带着你属天来的智慧，向你的教会、你的信徒，还有主你所拯救的罪人传讲。我们这祷告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上帝。
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诗篇97章1到2节这样说：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都欢喜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义和公正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我们一同来做交托的祷告。我们所要敬拜的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就是父、子、圣灵，你们原为一，如今你们在天上，要我们这些属你的子民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我们在这里是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唯一的中保，我们尊贵的救赎主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密、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。愿主你恩待我们，因为你的儿子亲自承了这救恩，也借着圣灵施行在我们众人的身上，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子民，可以在主日这样蒙恩的管道，将荣耀归给你，在你的话语上得蒙你的喂养，在你圣灵看顾和指引当中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就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我们把我们的讲员施恩牧师，还有在直播前面的弟兄姐妹们，无论他们在何处，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。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必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必与你的话语同在，你用你的话语必定要教导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 让我们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归荣耀给你。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。愿主你亲自的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愿主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。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，得蒙认识你。如此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宣召，耶和华，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，犹大的各城也都快乐。耶和华，因为你是全地的至高者，你被尊崇，远超过众神之上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要恨无罪，耶和华保护圣民的生命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，有光亮照耀义人，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。义人啊，你们要靠耶和华欢喜，要称赞他的圣名。我们唱诗，上主在他的圣殿中。上主请在他的圣殿中，上主请在他的圣殿中，万国的人当肃静，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，当肃静在主前，当肃静，阿们。诗篇32篇如此说：过犯得蒙赦免，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。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没有隐藏我的罪孽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孽。我们一同在主前承认我们的过犯，使我们的罪孽不受拦阻我们的敬拜，好使我们的敬拜得蒙悦纳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我主耶和华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承认，我们要极其的谦卑。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也晓得我们是罪人，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羞愧的。因着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成为了可憎的、不圣洁的，我们触动了你的公义，我们得罪你是如此的真实，如同在这个会堂里面，我们罪孽满了，直达我们的天花板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唯有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就是那尊贵的救主，为我们流血，在十字架上死去，埋葬，第三日复活，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唯有依靠他，将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，你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真的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。就求主你连续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敬拜你的人，不论我们是在屏幕前的，还是在教会里面的，凡在你面前奉你名聚集的，主啊，都为有福的。就求主你看顾我们，因为我们因着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，因着我们自己的愤怒，因我们的舌头所说出错谬的话，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向你承认。不论是在我们工作的日子，还是我们在家人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晓得我们若不是借着你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称义的地位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得称为圣。愿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在这里我们交托所有敬拜的弟兄姐妹们，愿主你的圣灵也在这里引领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你的真理，让我们用诚实的心在这里敬拜你。愿主你聆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众人，让我们内心谦卑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因着跟随你就恨恶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每天靠着你的话语和圣灵和我们的罪征战，这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。 让我们一同在你的国度里面得享你所赐的平安。不论这世上有怎样的瘟疫临到我们，我们晓得它是出于主你的手，我们也晓得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当中，我们更晓得我们在你的手中有这样的平安。即便是有死亡临近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求主你看顾我们，让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坚垒，让我们在耶和华手里得享喜乐，让我们仰慕你，跟随你到底。如此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唱诗，你信实何广大。
你信实何广大，上帝我天父，你绝对无阴影，光明永驻。你的慈悲怜悯长存不改变，过去现在如是，今后依然。你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每天清晨我领受新恩赐，我一切需要你全安排妥当，何等的大心事主赐给我，夏天继续春天，冬天接秋天，太阳月亮中心循规运行，我心相印宇宙同证主慈爱，上主万般心事长存永驻。你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每天清晨我领受新恩赐，我一切需要你全安排妥当，何等的大心事主赐给我，几次赦罪救恩，又赐他平安，今生向我谢谢福无万般，赐我天天力量，赐我宁前途，一手恩惠重重，还有千万。你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每天清晨我领受新恩赐，我一切需要你全安排妥当，何等的大心事主赐给我。
那信实的主与我们立约，就是他所赐下的十诫。问：没有人能够在今生完全遵守十诫，那么神为什么仍然要求我们严谨地宣讲他们？答：第一，神愿意我们活得越久，越清楚明白自己的罪性，更热切地仰望基督对罪的饶恕和公义。第二，神愿意我们在向神祈求圣灵的恩典之余，不断追求更新，越发像神的形象，直到今生后达到终点，达至完全。我们一起诵读十诫。神吩咐以下这一切话，说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经把你从埃及地，从为奴之家领出来， 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做偶像，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，不可跪拜他们，也不可侍奉他们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恶我的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，从父亲到儿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要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们一切工作，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你的仆婢和牲畜，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，不可做任何的工，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就歇息了。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，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，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和他的任何东西。下面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翻开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们就是为此蒙召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口里也找不到诡诈，他被骂的时候还不还嘴，受苦的时候也说不恐吓的话，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。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，就可以为义而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就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。读经到此，下面是正道的时刻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施恩牧师。
感谢上帝，我们今天继续在这个地方来做主日崇拜敬拜上帝。虽然许多的弟兄姐妹现在在不同的地方，在自己的家，在电视或者在电脑或者在手机的这一个屏幕前，但是让我们也是一样，好像教会，在教会一样的来敬拜上帝。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感谢赞美上帝。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虚拟的敬拜，其实它不是虚拟的敬拜。首先在这里虽然大弟兄姐妹不在礼拜堂，可是多年跟大家在一起，我们大概知道哪一个角落，哪一排，哪一个地方坐着哪一位或者哪一些的弟兄姐妹。现在大家虽然不在礼拜堂里面，但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，或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，一样的，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，聆听上帝借着圣经对我们讲的这个话。今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受苦的意义。照着教会的日历，今天应该是中束主日，中束主日。接下来礼拜五我们就有耶稣受难的纪念会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就在这个受难日 当年的受难日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今天我们从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，我是从和合本的圣经来思想这一段话。我再读一次，请听我再读一次。彼得前书2:21-25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那么从这段圣经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受苦的意义。主耶稣来到地面上，那是受上帝的差遣，他道成肉身。当年他出现在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面前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就讲一句话：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。犹太人不能够接受，犹太人在等着一位弥赛亚。但是当这位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他不能够接受，弥赛亚应该是这一个非常的轰轰烈烈，应该是非常的这一个伟大，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得胜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怎么会被人抓去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？他们不明白，所以他们不能接受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是门徒，我们是教会的，我们是新约教会的信徒，我们谢谢主有圣经给我们看到，原来在这段圣经我们看见基督要受苦，基督要受苦，所以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那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基督要受苦，当然如果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讲的话，我们既是用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这个堂数来讲的话也讲不完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根据这段圣经，彼得前书二章21-25来看基督受苦的意义。这里他21节说，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因此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受苦的第一个意义，就是他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那么跟随他的脚中行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第一，基督他没有犯罪，口里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怎么样的榜样呢？我们看见第一个榜样就是他给我们立下一个交托的榜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许多的难处，这些难处有时候我们可以解决，我们自己可以解决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是解决不了的。就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新冠肺炎的这一个疫情，我们在到现在为止我们是解决不了的。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很盼望很快的一天它能够我们可以解决，但是今天看起来我们是解决不了的。那么就在这段 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学习交托。感谢这个主耶稣，他给我们留下交托的榜样。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，恐怕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地面的时候，在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受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啊，在你手里了。”那么这个交托，我们看见，首先这个交托就是他死了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，在父的手里，也就是说他死了。然后死了怎么样呢？神应许让他使他复活，神应许使他复活，可是他真的会复活吗？当然，这段话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。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的主在死的三天后就真的复活了。坟墓没有办法把他关住，他从坟墓里出来复活了。我们看见他交托，他交托的对象是神，他交托有让他失望吗？他交托有错吗？感谢上帝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交托的是一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全能的上帝。我们感谢赞美上帝。所以当时候到了，他就从坟墓里再出来，他复活了。感谢赞美上帝。所以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交托的榜样。今天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交托是没有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期间，我们一定要照本分。基督教的真理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绝对相信神的主权、神的旨意。但是神的主权、神的旨意是百分之百。可是基督教真理的一个奥秘处，也是人的责任跟人的自由权也是百分之百的。那无论怎么样，这是矛盾，怎么两个绝对、两个百分之百能够同时存在？如果照做逻辑，照做这个道理，那么如果神有百分之百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就没有绝对的自由。可是基督教的真理让我们看见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人有绝对的自由。他之所以能够同时并存两个绝对，主要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。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照做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尽我们百分之百的自由权来负责行事为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申命记29:29说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，只有那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，也就是属于人啊，明显的事。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传染病的时期，明显的是传染病是真实的，传染病的病毒是真实的，病毒到处飘飞是真实的，我们活在病毒的当中也是真实的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得非常小心自己。我们在出外的时候要戴口罩，我们必须跟人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，我们尽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，我们尽量让我们这个居留的空间、居住的空间，空气新鲜的空气流通。那么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。还有呢，我们应该注意我们身体的健康，尽量的靠着我们所知道的知识 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。那这是我们该做的。可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一定能够它能够减少我们感染的机会，但是不是一定能够让我们不会感染呢？不。另外不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焦虑，我们害怕，我们担心，我们非常的担心。有人报章说，有人在马来西亚以及在外国都有人因为担心怎么样而自杀了。我想这是因为焦虑的结果。那我们是这样吗？不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交托的榜样，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今天我们交托给上帝，我们已经自己照做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尽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已经小心预防。可是其他的我们就交托给主。我们看见主耶稣交托上帝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。感谢上帝，三天后神照做给主耶稣的应许，主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。这位神是可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交托。当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事情要交托。疫情过去以后，我们还需要交托吗？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要交托，因为我们不明白在我们前面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点，我们都得交托主。因此主耶稣这么说，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。真的，我们是信徒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基督的儿女，我们的经历是离开主，只要那一分钟离开主，只要那一秒钟离开主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。求主让我们学习交托，求主让我们用信心来交托。主耶稣受苦的另外的一个意义，照做这里所说，在这里所说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这是主耶稣受苦的另外的一个意义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那个木头，当然我们知道那是十字架，那是指十字架。圣经也说，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。就我们想到耶稣为什么是受咒诅呢？前面说他没有犯罪，口里没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。当年比拉多，一个罗马的巡抚，也是一个罗马的法官，罗马的法律，古代罗马帝国的法律是非常严谨的。在罗马的法律的审讯之下，这位法官他宣判说，我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他有什么罪。可是那些群众怎么喊呢？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。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个没有罪的人要被钉十字架呢？十字架是一个刑具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他被判死刑的时候，在我们本地是叫做绞刑，在一些地方是枪毙，在另外一些地方是坐电椅啊，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这种死刑，在古代就是被砍头啊，被砍头等等。那么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一种刑具。为什么他会 成为一个咒诅，被挂在木头上，最后被判刑而受到这叫做极刑呢？我们都明白，原来他来到这个地方，他来到地面上，就是神所定规的旨意。他来，他要来担当人类的罪。所以刚才我们说，施洗约翰看见他的时候，就说：“看呐、啊，上帝的羔羊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这句话，如果我们是刚刚啊来到教会不久，我们可能听不明白。犹太人很明白，弟兄姐妹当然也明白。犹太人很明白，因为犹太人知道，当时神所定规一个赦罪的办法，就是当他们要得到要认罪要赦罪，因为这个罪很厉害，罪没有除去的话，一个人不可能享受真正的平安。罪没有除去的话，一个人不可能真正能够跟神恢复那一个关系。所以神就用预备了叫人预备了一只羊，借着把这只羊杀了啊，把这只羊杀了献上，然后来得到罪的赦免。所以当约翰说看了、啊、上帝的羔羊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犹太人明白，今天基督徒也明白，原来主耶稣来到世界要成为一只羊，然后担当人类的罪，担当你我的罪，担当罪就被咒诅了。这个被咒诅的就怎么样，就被钉在，就被挂在木头上。所以这里就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他没有罪，可是这个时候他在十字架上，有人这样形容，他浑身是罪，他全身是罪，以致上帝掩面不看，以致上帝掩面不看，有人是这样的解释。那么那他的罪是哪里来的呢？其实全人类的罪，古往今来我们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为我们的罪还清了那赎罪的祭，他为我们还清了罪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一句话，刚才我们说他讲最后一句话，说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他讲的第六句话是说成了。是成了，成了是什么意思？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，罪债已经还清了。人类，我们的罪债已经还清了，我们的罪行是什么？罪的刑罚已经除去了，我们不必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，有人说他在十字架上就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。什么是罪的刑罚？今天当我们犯罪，罪的刑罚是什么？有人说他病了，他受罪的刑罚，不是的，罪的刑罚啊，不是现在。有人说他犯罪了，所以他现在你看他穷的啊，穷的半死，他犯罪，不是的。罪的刑罚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说，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，我们沉沦啊，我们到一个永远痛苦的地方，那个是罪的刑罚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有人说他的第四句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以及他的第五句话，我渴了，我口渴了。他就是地狱的刑罚。原来主耶稣可能给我们讲一个地狱的情况。有一个财主，有一个人到了地狱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谁都没有看到。有没有亲人在那个地方？有没有亲人已经先到那个地方？有，但他看不到，一个都看不到。有没有朋友到那个地方？有，但他一个都看不到。他只看到他孤单，以及看见感受到痛苦，然后看见火， 那个，而且这个痛苦在圣经里面形容是昼夜，在硫磺的火炉里面昼夜焚烧，永远的痛苦，也就是说不可能从这个痛苦中才出来了。这个叫做罪的刑罚，罪刑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替我们忍受了第一个刑罚，他用什么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？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上帝啊，被上帝放弃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不但看不到神的任何的这个作为恩典，那个地方看到的是什么？也看不到任何的亲人，孤单的，孤单的。所以这句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，是表示在那一个罪刑罚的地方永远的孤单。这个太可怕了，永远的孤单。然后我渴了，记得那一个道耶稣所说的那一个阴间的地方，那一个人怎么说？求你，求你叫人用指头尖蘸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。这就表示什么？我渴了。所以这两句话，有解经的老师说，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。感谢上帝，今天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，接受了这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今天可以不必再受到罪的刑罚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受苦，这是他受苦的意义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罪怎么样除去？人类，全人类都认同这个世界是苦的，众生皆苦。这个世界苦的，苦是怎么来的？苦是从罪而来的。怎么能够除去罪？所以犹太人说守十条诫命，犹太人说守十条诫命。我们的先贤先生说尽量做好人啊，尽量做好人，怎么做好人？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怎么样有道德？所以古先贤先生就说了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大学之道就是当我们要真正的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明明德，我们就是要把那一个道德把它彰显出来。那些好的道德，那些被接受的肯定的，那些好的道德把它彰显出来，就是我们要行出有道德的事，做有道德的人，在明明德做得到吗？在亲民，亲民是在做一个新的人，不再做旧人的，做新人，我们做得到吗？然后在止于至善，做任何事情要做到最好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都做不到。犹太人的十诫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没有办法靠行为成为一个好人来除去他们的罪。我们的先贤先生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行出道德的办法，但是我们知道不行。所以罪怎么解决？圣经说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到赦免。感谢上帝，虽然许多人，有的宗教，有的民族在流自己的血，流动物的血，犹太人杀羊，华人杀猪，都在流动物的血，但这些都没有功效。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句话就说他借着十字架，他流血，他受苦，他还清我们的罪债，他除去我们的罪行。今天我们接受他十字架的这个救恩，我想到这个救恩，我用一个叫做灵魂的特效药，灵魂的特效药。当然这个我只是这样说明给大家明白。假设今天这个病啊，有一个病，这个病一个特效药出现了， 我们吃不吃？因为它一定包好了，我们吃不吃？我们当然吃，这一吃就包好了，这叫特效药。很多病没有药，可是很多病也有特效药啊。我们很盼望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啊。我们常常听的是疫苗，我说为什么不说能够找出特效药来，一切见效啊，就让我们可以得着医治，让我们一点都不再害怕这个东西啊。假设有这样一个特效药，我们吃不吃？我想没有一个人是愚蠢到不要吃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开了一个灵魂的特效药，让我们这么一吃下去的话，让我们这么一接受的话，所谓吃就是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，耶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这个功劳，这个救恩，我们立刻罪得赦免，我们立刻罪债还清，我们立刻罪行已经不必再去将来去负罪行了，不但今生可以得享平安，也可以将在将来永远得到平安。我想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一个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亲爱的恩约弟兄姐妹们，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些真理，我们恳求主让你明白耶稣基督受苦，他在十字架上受苦，他设立了救恩，借助这个救恩，我们今生可以得平安，将来可以得永远的福气。然后再看下去，第三点，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他给我们的第三个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三个，就是他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在犯罪的事情上我们都死了。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明白罪带给人类最大的痛苦。我们说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人一犯罪的话，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这个不好的事情都来了，死啊病啊都来了。那么今天主耶稣为我们除去罪，那么他就给我们带来了各样的平安。所以我们在罪上死，不但是我们犯的罪除去，罪行除去，罪债除去，其实我们也怎么样，也对一切的犯罪的事情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对一切犯罪的事情都是死的。今天求主怜悯我们。我在前一两次的讲道中我说为什么会有疫情，根据圣经来看，以色列人犯罪，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，当年在旷野出埃及的时候，以神的百姓犯淫乱的罪，结果瘟疫来了，一直到他们彻底对付罪，一直到他们彻底对付罪，淫乱这个瘟疫就停止了。在前两次的时候我也说，今天教会我再说一次，教会联合社会在推动神所憎恨的这一个同性恋运动。然后我们在说，今天教会没有认真的来遵行神的话，没有认真来遵行神的话。在中古的教会，明明耶稣说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，可是我们看见中世纪的教会竟然怎么样，教会联合国家来怎么样发动战争，这是罪。所以中古时代神也曾经审判当时的社会，当时的教会。我们再看今天，我们也故意，我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圣经 好像故意不讲。罗马书十三章二节讲到什么？我们要尊重我们要这个顺服掌权的，顺服掌权的就是顺服神。十三章二节讲得这样清楚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怎么样？不顺服掌权的，他的理由是这个掌权的非常残暴，非常残暴。但是从历史上最残暴的来对付教会的是谁？罗马帝国。对了，罗马帝国就在罗马帝国逼迫教会对付教会的时候，使徒保罗写下什么？我们要顺服掌权的，我们要顺服罗马帝国。我们因为他们是神啊，他们是神给他们这个权柄，如果我们不顺服他们，就等于不顺服神。可是这节圣经在今天常常被很多教会完全不提，以致教会以对抗掌权的为乐事。我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什么不把全部的真理清楚的来教导来提醒信徒呢？这不是罪是什么？求主怜悯我们。但是感谢上帝，神已经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，成为赎罪祭。因此我们相信，我们认罪祷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做的。我刚才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疫情可以减轻，除了我们自己照顾自己，然后不要到处走动，把病毒更增加病毒的流传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认真祷告认罪。神已经为我们开了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可以直接跟神通话的那个权柄，可以直接跟神祷告的，可以跟神直接认罪的那个权柄。我们不必再找祭司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罪。我们相信有够多的人为着自己的罪，为着教会的罪来认，我想这个瘟疫就会停止了。历史上有这个瘟疫，如果跟中世纪的十四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，就是那个鼠疫来比的话，今天这个病还算是轻微。如果跟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来比的话，它还算轻微。因为据说那个鼠疫死了1/4的欧洲人，而西班牙流感死了将近2000万，比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850万在战争死的人还多。所以这个传染病还算是轻，但已经叫我们非常害怕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刚才说交托，我们交托神。那么交托，这是我们个人交托。当你可以交托，你就可以享受非常的平安。可是其他的人怎么办？我们要祷告，求主遏止这个传染病，而且我们要认罪。我在前两次也说到，如果有足够的一人10个，当年索多玛俄摩拉就不至于遭到灭城之祸。今天我们相信有足够的弟兄姐妹，足够的我们信徒祷告认罪，我相信这个瘟疫就要停止。恳求主自己怜悯，就在耶稣受难的之前的主日，让我们分享耶稣受苦的意义。第一，他受苦为我们立下交托的榜样；第二，他的受苦给我们能够得到罪的赦免，担当我们的罪。 第三，他的受苦让我们在罪上死，在犯罪的事情上我们是死人一个，意思说我们不再犯罪了，求主给我们尽量不再犯罪了，然后呢就得以在义上活。我们在义的事情上，在对的事情上，我们是活活泼泼的。我们祷告，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谢谢您的恩典，在这传染病流行的时候，仍然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。虽然我们换个地方，在我们的家，但是谢谢你，我们仍然有敬拜。我们也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。我们不知道疫情之后，我们该怎么样来发展主您自己的事工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回到真理，让我们回到圣经，紧紧抓住圣经的话。我们也恳求恩主，您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圣灵跟圣经要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因此我们心中稳妥，我们心中踏实，我们求主，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当中有软弱的，求主扶持，有心中不平安的，主啊，借着您的话，还有借着圣经，您把借着圣灵，您把平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享受您所赐给我们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。把弟兄姐妹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一同唱诗，赞美诗第178首，教会唯一的根基。
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，蒙主创造恩兴起，栽培浇灌祝福，主从天上来寻他，为众生皆幸福，舍身流血的代价，建立永远基础，随从万邦选出来，信徒都成一体，教会合一的根基，一主一心一心，同尊唯一的生命，同参唯一天亮，同欢唯一的希望，同蒙恩爱久长，随他历经了艰辛，受人讥笑毁谤，内中分裂了发生一段叛逆重伤，圣徒教育对他说，黑夜到底国家，哭泣即便变歌声，转瞬变见成光，他虽在地却联合真神三位一体，一向安息的众生横迷永恒团契，直至于窗的蜿蜒看见光荣家乡，道是凯旋的教会得享安乐无疆。
我们一同宣信尼西亚信经，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，并造一切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，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在万世之前 为父所生的，从神出来的神，从光出来的光，从真神出来的真神。受生的不是被造的，与父一体的，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。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，从天降临，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，取着肉身并成为人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被害埋葬，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，他的国无穷无尽。我信圣灵为主，并赐生命的根源，从父子出来的，与父子同受敬拜，同受尊荣，曾借着先知传言。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，众使徒所传者，我承认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，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三一颂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源，世上万民都当颂扬，天使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圣父圣子圣灵。阿们。
我们请牧师祝福。
但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更愿你们的身体和灵魂得着他的保守，在我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，也在这疫情期间得着享受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，更愿我们大家一同享受天父上帝的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恩，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，从这个时候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阿们。阿们。
你看这里。
阿们。
我们请牧师报告。
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上帝。我们在这里会继续的透过视频的来敬拜上帝。所有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在家里敬拜的话，也请你们一样的像以往一样，带着一颗敬畏的心，预备敬拜上帝的心，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一同的来敬拜上帝，还有赞美上帝。在这里我们教会也要通知你们，就是你们要继续照着你们的责任，会有的责任，还有照着信心的来继续奉献。Alright? 在我们的次序单里面我们有银行转账的方式，还有你也可以写支票给教会投入 UOB 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支票箱里头。一些所有细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的次序单里头。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的细节，你可以接洽培威执事，他是我们教会的财政。好，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结束。不要忘记这星期五是圣诞节，下个星期天是复活节，我们仍旧会有崇拜。Alright, 星期五我们的崇拜是在早上十点钟，早上十点钟也是透过视频的来敬拜上帝。然后下个星期复活节我们仍旧在十点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上帝。Alright, 所以你们就留在家里，我们的来透过视频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就默祷散会。